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基督徒应该顺服执政掌权者，而执政掌权者呢，也应该顺从从上帝而来的自然法，来发挥那个赏善罚恶的那个功用。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以前在第四课讲到两国论的时候哈，我们谈到过这一点啊。所以呢，就是基于自然法的这个法律，这是上帝来护理这个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而地上的执政掌权者，那他们正常情况下，他们应该是依赖上帝所启示的这个自然法之上的这个法律体系，来运用刀剑的权柄啊，遵照自然法的原则来惩治恶人啊，用外在的这个强制力来约束罪恶啊，实行这样一个赏善罚恶的一个功用啊。但是呢，我们说在人类整个在历史的发展的过程中啊，人们逐渐的就把这个法律的精神呢，逐渐的从以神为本的这种自然法的基础上逐渐的离开，走向了以人为本的这种法律的这个思想上。那从这个启蒙运动时期哈，人们就开始拒绝上帝的启示啊，一旦拒绝了上帝的启示，那法律的基础就会被腐蚀掉啊，因为法律的基础本来应该是自然法，而自然法是借着启示而来的。那如果拒绝了上帝的启示啊，不相信有一位超越人类的上帝，那么法律的基础那就被掏空了。所以呢，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啊，是从这个哲学上啊掏空了法律的这个道德根基。因为依据进化论啊，那就没有任何这个被启示的或者是被创造出来的被制定出来的一个道德秩序可以作为人类永远不变的法律基础了。相反呢，人类的生命好像就是在一连串的在这个自然选择的过程中的实验和纠错的一个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那一些适者啊生存，然后当这个概念啊也被应用在人类的文化制度和法律上的时候，那么法律呢也就好像是在不断的进化的，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律了。啊，这个我们以前啊大家还记得哈，我们之前谈过哈，就是人们把这个进化论啊，是本来是应用在生物学上的这个进化论，也应用在了人类的这个文化制度包括法律的上面来。这就导致了说，人们在看待法律的时候就觉得啊，法律也是要与时俱进的，要不断的进化的，不断的改变的，就没有了那样一个永恒不变的基础啊。那法律呢，就这样的话，你法律就需要不断的被修改来适应人类新时代的新的需要。就好像我们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个法案啊，如果婚姻没有上帝启示的一个永恒不变的法则，那么当时代不断的在变化啊，同性婚姻成为人民的一种呼声，好，那婚姻法就来修改，来定义一个同性婚姻，来满足这个时代人们的需要。所以法律呢就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基础了，就在不断的在改。而改的原则是什么呢？是依赖于人的需要，这就会使得法律从神本走向人本。那进化的这种观念，接下来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实用主义。在法律，当实用主义运用在法律界的时候啊，就是认为判断真理的标准，你怎么检验真理呢？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效，是否有效的达成我们想要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呢，道德原则就被丢在一旁了。你唯一要看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法律它有没有实际的效果啊，合不合用，有没有效率，变成一种实用主义了，道德就被抹杀了。在这个1897年啊，美国的一个实用主义者啊，很有名的一个人啊， Oliver Holmes 啊，他在这个法学院啊就对他的学生这样教导，就是说要把道德观念丢在一旁，把法律视为国家高压统治的科学啊，这就是 那个时代开始出现的一种这个法律的一种的概念啊，可能在那个时代啊，这种声音或许还觉得比较激进，但是这一个声音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被很多人普遍的接受了。那么当法律从自然法这个基石上被挪开以后，那自然的人就成了法律的制定者，而不再受制于上帝的启示了。那么人呢，就抛弃了这个以神为本的法律，开始追求以人为本的法律。啊，那在法律界有一个词啊，叫做法律实证主义啊，法律实证主义叫啊 ，legal positivism 啊，也有相关的一个词，也可以叫做 positive law 啊，就是实证法啊。那么这个法律实证主义的这种概念呢，他想要说的意思就是，法律是由人类的权威机构来制定的一些规则。谁制定的法律？是人类的权威机构。而法律和道德之间呢，不一定要有必然的联系。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从这个自然法走到了法律实证主义这一步，那就是法律从神本彻底的走向了人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提，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就要提出一个严重的质疑啊。那么到底在人类的法律之上，还有没有更崇高的一个法律？虽然人们啊在思想观念上不再相信这个有一个更崇高的法律，但客观事实上，这个更崇高的法律存在不存在？啊，当然，人本主义者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道德它是客观的，良心也是真实的，这个事实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好像是空气，它就客观存在，它不会因为一些人忽略它，它就不存在了。同样的，道德、良心，它也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上帝是客观存在的。啊，所以就算人们啊，在这个法律观念上啊，忽略这个自然法，否定自然法，但是自然法仍然是客观存在的。法律实证主义，它是一个，可以说这种思想，它是对自然法的一个否定。啊，它是从18、19世纪开始就发展起来，但是尽管人们想要从理论上去否定自然法，可是真的有一天，当人类走到一个道德崩溃的穷途末路的时候，良心，客观存在的良心还是会被唤醒的，那个自然法还是会被唤醒的。啊，这个就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在德国纽伦堡啊，国际军事法庭对20多位纳粹战犯进行了一次审判啊，叫做纽伦堡审判。在这个审判上啊，有很多的战犯啊，德国的纳粹德国的战犯就为自己辩护，辩护的一个理由就是，我所做的事情啊，就是在二战期间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而这些命令在当时的纳粹德国是合法的。啊，而他们呢又只是一个政府的职员或者一名军人，他们呢只是履行当时合法的一些职责。哎，这个辩护是不是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在当时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而那些命令在当时也是合法的。但是呢，最后的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审判的结果，这些战犯还是被判处有罪。啊，法庭的理由是有一个比人世间的法律更神圣的自然法，就是人的良知。当上级的命令违背了人类的道德良知，你服从上级的命令，这不是你应该作恶的正当理由。那后来呢，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就把这一条原则就写进了一个章程里面啊，就作为这个国际法的一个原则当中的一条，就是依据政府或其上级命令行事的人，假如他能够进行道德选择的话，不能够免除其在国际法上的责任。啊，所以纽伦堡审判呢，其实是对自然法的一次肯定，也是对律法实证主义打了一记耳光。但是光有这一次纽伦堡审判，并不能够把 这个法律学界的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潮重新拉回到自然法的根基上啊，整个这个大的这个思潮还是在背离上帝的真道啊，在这个背离上帝真道的路上还是在一去不回头啊，只是说纽伦堡审判呢是这样一个历史的插曲啊，给人们一些的反思，但是呢它并不能够扭转整个法律思想的这种的啊变化。那如果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进化论啊，是从哲学上掏空了法律的道德基础啊，而实用主义呢又是好像抽干了这个法律的筋骨，然后这个律法实证主义呢就使得这一切显得名正言顺。那么到了后现代啊，后现代的这种解构主义就是把法律给肢解的是一片废墟啊，我们谈过这个后现代文化的一些特点啊，我们来回忆一下后现代主义的这个思潮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基本特征啊，我们如果你想到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有几个很主要的一个特征。
否定客观，强调主观。
嗯，对，否定客观，强调主观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特色？
相对主义。
嗯，对，相对主义哈，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啊，推崇这个道德相对主义。嗯，还有吗？对，他还会什么怀疑理性哈，后现代怀疑理性啊，比较注重主观感觉啊。对，
哦，不讲证据了，不讲证据。
对，我
讲身份。
对对对，没错，不讲忽略客观的证据哈。对，讲身份哈，身份政治。对，后现代文化呢，它这个否认绝对真理哈，否认绝对真理，然后它推崇这个相对主义啊，它怀疑理性啊，注重啊人的这个主观的感受啊。那么当它否定绝对的真理哈，那么他就认为在法律的这个层面呢，他就认为说法律啊永远啊不可能反映绝对的真理或者普世性的道德原则。当他相信这个相对主义，他就认为说人不可能找到这个绝对的这个真理啊，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普世性一成不变的原则，一切都是相对的啊，所有的知识所有的认知啊都是基于某一种文化的产物，包括你书写法律所用的语言啊，也都只是反映了你的某一些这种文化的偏见，只是对于你来说啊，对于写这个法律文案的人来说，反映了他的那种啊在那种文化背景下的某一种的立场，但是对于另外一群不同的人呢啊，事实上就不能代表他们啊，所以呢都是相对的。所以呢法律文本呢就不能够表达出普世性的一些普遍原则了。法律文本呢只能够代表不同族群之间的这个权力的分布。而且社会文化在不断的变，那么社会族群之间的这个权力分布呢也要不断的变。所以法律在不同的时代啊就是为不同的人群去服务的。那么当不同的族群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啊，任何一方都没有一个客观的原则要求另外一方去遵守那个法律。啊，这就是在今天的美国所体现的这样一个整个社会秩序的一种混乱，它背后的一种观念啊，就是一种法律的精神的这种的根源就在这儿，就是这种相对主义应用在法律界。啊，他就把这个法律解读为不同族群之间的实施某些权力分布的一些的工具。那么当这个后现代啊，他怀疑理性，注重主观的感觉，所以呢他也比较忽略人们用客观的思考方式和辨别的能力啊，去追求事情的真相。所以后现代文化他不太注重理性，他也怀疑理性，怀疑客观的证据，所以他不太注重人们应该去追求客观的真相，去找那个客观的证据，研究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他更注重的是人的感受，人的主观的感觉，人的情绪。啊，他认为说他只是强调说每一个族群你都要发展出对你有利的一些的法律原则和法律秩序法律的规则。啊，他比较忽略的就是会刻意的去轻视这种理性的功能。啊，所以你看到现在的这个美国的这种社会常常好像忽略了这个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客观的证据到底是什么。啊，只是在强调这个 啊，媒体也是总是在调动一些的情绪，渲染一些的情绪，这是后现代文化的一种的特征啊，怀疑理性，否定客观，注重主观。那么在美国呢，这种在这种后现代文化的这种的思潮底下啊，再加上这种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入侵啊，就形成了从70年代1970年代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批判性法律研究，叫 critical legal study 啊，批判性法律研究。我们以前谈过一个批判性种族理论啊， critical race theory 啊，批判性种族理论和这个批判性法律研究啊，这都属于同一个更大的一个谱系里面，都属于同一类的，几乎是同一个时代产生的啊。它背后的思想都是基于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世界观。那么在法律界呢，他就认为说法律是偏颇的啊，法律本身它永远都不会是公正的啊，它只是反映了某一些有权势的阶级他们的这个政治的需要，政治的意识形态啊，去维护那些统治阶级的利益啊，只是为一些有权势的人所制定的啊，是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权益。所以这些法学家哈，他们不相信社会是法治的，他们相信社会从来都是人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法律是人制定的，又是由人来执行的啊，所以真正的统治者从来都不是法律，而是人啊，只是说是哪一些人有这个权利，是哪一些人去执行法律，去解释法律啊。所以在他们的这个思想观念的当中，法律就是由社会当中最有权力的那个族群来制定，来维护其自身利益的。于是呢，这个法律呢就变成了一个政治权力的一种工具。所以你就看到说，当法律的这个道德基础被否定了以后，权力就成了解读法律的唯一的视角。除了这个权力，好像法律没有别的基础。那接受这种思想的人呢，他们就会认为说法律不是来维护人类社会的一个工具，而是压迫一部分人的工具。你要做的事儿就是不要让你自己成为法律的牺牲品。那么被定义为被压迫的那些少数族群，那你要去争取权利来翻身做主啊，反抗压迫，这就成了一个正义之举。归根结底，它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就是说，它否定了法律存在一个恒久不变的普世性的一个道德原则、道德基础，他不相信这个，那么最后就把法律解读为一个权力的一个工具了。所以我们上一堂课哈，就谈到了说这个后现代美国的后现代文化解读历史，用权力的视角来解读历史，解读法律也是这样，也是用权力的这个眼光去看待法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下的这个美国的这种的主流的这种后现代文化其实是非常非常单一的，是非常空洞的，除了好像除了这个视角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了，所以 听起来都有点很空洞啊，陈词滥调，讲历史也是权力，讲法律也是权力，没有什么东西了，非常的空洞。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就是一种很单一的一种的世界观啊，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再加上这种相对主义的这种思潮，他所塑造的一种看待世界的眼光啊，看什么都是这个问题，看什么都是权力的问题，陈词滥调，非常的空洞，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啊。如果说我们说把基督教文明啊比喻作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厦啊，那么现代主义就是用理性去松动这个大厦的根基，那么到了后现代文化呢，就是把它解构拆分，只剩下一堆废墟。你想一堆废墟能有什么东西？当然是空洞无物的啊！而且这种思想它不仅是空洞的，而且也是很荒谬的，是错误的啊！历史证明了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法律观念是荒谬错误的。根据我们刚才的这个对这个历史脉络的这个梳理，美国早期的建国先贤们，他们所继承的就是尊重上帝所启示的自然法啊，把法律建立在这个自然法的基础之上啊，比如说人人被造而平等啊等等这些的宣言啊，就写在美国的这个文献的当中，成为日后若干代美国人传承的一个信念啊。正是这种 基于这种自然法的这种美国宪法的这种精神，它所带来的那种的道德的精神，推动了美国的这个废奴的运动啊，还有20世纪60年代这个民权的运动。当年的林肯、马丁·路德·金等等这些人，正是因为他们相信美国的法律不是少数人的政治工具，他们相信是有恒久不变的自然法作为一个基石，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啊，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宪法的框架之内去实现了废除这个奴隶制度，实现了这个消除这个种族隔离，实现了黑人的平权，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法律不是一个权力的工具，相信法律是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之上。而后现代的这种法律观呢，他恰恰的否定这个历史的事实，所以他是荒谬的，他是空洞的，也是荒谬的，而且他还是危险的。那这种带着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这种后现代的法律观念呢，它最后会导致很危险的后果，就是它会导致社会失去稳定的法律秩序。啊 ，Charles Carlson 的那个《世界观的故事》那本书的第39章啊，他就指出了哈，说如果法律失去了道德权威的话，会导致什么后果？啊 ，Charles Carlson 写到了这样几个后果啊，他首先会导致个人的行为不受约束啊，因为没有道德基础了，那么个人的行为不受约束，他接下来也会导致政府会沦落成只是实现某一些功利性目的的一个程序机构。最后呢，它会导致整个民主制度会陷入危机，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失去法治而陷入独裁的人治啊，独裁的人治会取代民主法治。这是 Charles Carlson 他所预测的一个结果啊。其实 Charles Carlson 在写这个世界观的故事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在1990年代啊。在那个时候他就观察到美国社会的一个现象啊，他在那本书里面他就写，他说美国的法院就已经完全不再受更高的法律的约束了，而且又藐视人民群众的意愿。法院成了美国政治当中的一个支配力量。这还是在1990年代 Charles Carlson 就看到这个现象了。那么到2021年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这种现象啊，其实并不是很新的一个现象。而多年以来在美国的很多地方的一个法院门口拆除这个十诫的碑文。为什么要拆除十诫的碑文呢？其实就是在拒绝上帝的启示啊，这样一个行动上的一个宣誓，就是我们不再相信上帝启示的自然法，就是拒绝上帝的一个行动的一个信号。当没有了上帝的启示，那法律必然会落入到人的手中，最后就会变成一个权力的工具。啊，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说，从这个啊中古世纪哈、啊、到现在，我们看到这整个的西方的这个法律思想的或者法律基础的这个演变啊。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法律啊，那个时候是建立在上帝启示的自然法之上的。那到了启蒙运动之后，现代主义时期，法律呢就是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再到了后现代时期，就是今天，那法律呢就被人们看作是一个政治权力的一个工具。啊，所以我们说基督教文明的这个宏伟的大厦啊，已经被后现代主义给解构拆分的只剩下一片文化的废墟了。那我们呢今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废墟的当中啊，当然我们所谈的这个是只是一个这个法律观念的一个大的一个思潮哈、啊、只是一个大趋势。但是呢我们也不否定哈、啊、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的法律系统的内部啊，不同的法官不同的法律的工作人员所持守的法律观念啊，也是因人而异的啊。包括今天的美国，虽然美国的司法体系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但是仍然有一些的法律的工作者啊，仍然是持守自然法的这个精神的啊。包括在中国，虽然是以 无神论为官方的这个信仰，但是法律条文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然法的精神啊，特别是在很多的基层的，我们在美国啊，很多的基层的这个法律的部门，很多时候仍然是在依照这个自然法的原则处理很多的这个案件啊，所以自然法不可能完全不会马上的完全的被人丢弃，因为它是烙印在人良心深处的一个东西。而我们所描述的呢只是一个大的一个社会思潮的一个趋势。啊，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的时期啊，因为后现代的这样一种的法律的观念，它会导致很多社会的这种的变动啊，比如说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所谈到的这种啊社会上的这种的动荡，其实归根到底它背后都跟这种法律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一种后现代这种的思潮啊，虽然听起来好像很形而上学，很抽象，但是它都会冲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它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啊，比如说人家都上街去游行去了，又在大街上闹事了，那我们一起这个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你也会受到影响，是不是？所以我们都无法逃脱这样一个大的浪潮对我们的这种的影响。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个浪潮中被打湿衣襟，只是湿透的程度可能不一样而已。所以我们要懂得说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洪流当中啊，按照圣经的原则去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啊，我觉得有这样几个原则啊值得我们去思考啊。第一个就是基督徒我们首先应该遵守合乎自然法的法律和秩序。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上帝使用建立在自然法之上的这个法律体系来维护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参与到上帝对世界的护理当中。就好像是太阳要服从上帝设计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那我们也应该服从上帝设计的道德律法。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参与到上帝护理世界的这个工作当中。啊，也通过这种普遍恩典去祝福世人，同时也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否则的话，我们也破坏了上帝设立的这个社会秩序，也亏缺上帝的荣耀。啊，所以基督徒应该遵守法律和秩序。啊，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法律和秩序是符合自然法的那个法律和秩序。我们要从个人的层面，我们要遵守。啊，不仅要遵守，而且我们还要积极的努力的去保守这个自然法的根基。努力把法律保守在上帝启示的这个自然法的基础之上。那怎么去做呢？怎么去保守呢？如果你是美国公民，那你应该通过这个参政议政参与政治选举的方式啊，去选举出尊重自然法的一些行政的官员啊，比如说在你投票的时候，你要了解这个人他背后的这个思想理念是什么，他是不是尊重上帝启示的这个自然法则。比如说你的孩子啊，将来去学法律，那你应该鼓励他去一个比较这个能够持守这样一个自然法精神的，通常是保守主义的基督教的学校里去学习法律。那么他持守这样一个信念，将来他工作进入了法律界，去捍卫法律的这个道德基础。啊，另外呢，我们在跟这个非信徒啊，在跟非信徒对话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可以想去怎么样唤醒人的良心啊，因为自然法刻在人的良心里头啊，所以我们要想去在跟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对话的时候去唤醒他们的良心。你看哈，敌对上帝的这个世俗的力量就很善于利用道德口号去绑架人的良心，对吧？所以呢，属灵的仇敌呢，他是篡改道德尺度，然后利用人的良心来破坏上帝设立的道德秩序啊，就是让人带着正义感去做坏事，用上帝给的这个正义感去破坏上帝的设立的社会秩序啊，这是属灵的仇敌所做的事情。但是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不要忽略良心的功能啊，我们要去唤醒人的良心，用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去给人们勾勒出一个祝福这个社会的更有效的方式啊。在这样一个对话的当中啊，Charles Coulson 在那个世界观的故事里啊，他就建议啊，可以有一个这个话题的切入点，就是跟非信徒对话的时候可以强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啊，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就是 怎么样的一种的社会的秩序和法律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公共利益啊？我们可以说明后现代的这种法律原则它对公共利益是带来破坏的，而基督教的这种法律原则是对公共利益有益处的啊。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呢，我们知道这个公共利益是来自于什么，是来自于上帝的普遍恩典还有这个救赎恩典所带来的文化更新啊，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这个公共利益。但是呢，对于非信徒而言，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从这个神学的角度去理解啊。我们也不需要一开始就进行这种神学探讨，但是我们可以抓住非信徒也认同的一个公共利益的这个概念作为一个话题的切入点啊。虽然非信徒他们考虑公共利益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时候会掺杂着一种有一种自私心态的一种人本的思想啊，但是基督徒呢不需要认同这种动机，但是呢我们可以利用公共利益啊这个话题作为一个切入点啊，能够让人看到说，诶，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遵守上帝设立的自然法则，这个对我们社会大众的这个公共利益是有好处的。这样的话呢，至少首先可以争取人在良心上的这个认同，认同自然法，认同上帝的护理的这个原则啊，然后呢就可以为进一步的阐述福音啊来做一个预功，做一个思想上的准备啊。所以呢，唤醒人的良心啊，让人在良心上能够认同这个自然法，因为自然法是刻在人良心深处的啊。这个就涉及到我们怎么样跟非信徒去谈话，去争取更多的人来认识到自然法的重要性。最后呢，就是我们基督徒也要做好公民抗命的准备啊，就是而且也要为着这个抗命来准备付代价啊，因为掌权者很多时候他们不遵守这个法律，甚至违背这个自然法，制定一些啊违背自然法的一些恶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就需要有一个思想准备，我们啊作为一个地上的公民，我们拒绝遵守这种违背自然法的所谓的法律啊。Charles Colson 在这个世界观的故事里啊，他谈到这个民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时候啊，他说写到说有两种法律啊，有两种法律，一种是公义的法律，一种是不公义的法律。他说人不仅有法律责任，而且有道德责任去遵守公义的法律，但同时人也有道德责任去违反那些不公义的法律啊，就是公民抗命。奥古斯丁以前他也写过，奥古斯丁说啊，不公义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啊，因为公义的法律和自然法的道德原则是相一致的，而不公义的法律是违背自然法的道德律的啊。托马斯阿奎那他也写过一句话，他说不公义之法是人类设立的法令，其根源不是永生之法，不是自然法啊。所以基督徒在某些时候有抗命的责任，这就好像是彼得在被罗马政府禁止传福音的时候，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啊。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审判的那个原则，需要再一次的常常回响在我们的耳边，就是说有一个比世上的法律更神圣的自然法，就是人的良知。当上级的命令违背了人的道德良知，服从上级的命令不是我们作恶的正当理由。所以基督徒在这样一个法律逐渐被解构的这个后现代的时代，当法律越来越多的违背了自然法的道德原则的时候，基督徒需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做好公民抗命的准备，也就是准备好为信仰受逼迫的这个准备啊。因为我们说基督徒的公民抗命啊，并不是暴力性的抗命，而是非暴力的一种反抗，就好像是一个被杀的羔羊啊，我不遵守你的命令，但是我会顺服的遵守你带给我的惩罚，我愿意为我抗命来付代价啊。但是主耶稣的应许可以安慰我们，就是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盼望，是天国。所以这个世界虽然在偏离上帝的所启示的这个道德的原则和社会的秩序，但是 我们是为天国而活的，所以做好公民抗命的准备。好，下一次啊，下个星期我们谈这个社会公义和圣经里面的公义 justice 啊 ，social justice 和 biblical justice 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是不是一回事？有什么不同？区别在哪里？好，接下来呢，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啊我们的作业哈、啊，必做题目两个，第一个，简述一下上帝的启示和法律和人类的法律之间有什么关系？第二个就是，简述一下从中世纪到后现代，法律的基础是如何被改变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